他们现在崇拜天后根本就是在找个奶娘吧。
他比较能够操控，我们要找的神是我要听上帝的，而不是要上帝听我，
根本就是在拜奶牛啊。
香香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有一本书叫做《1995闰八月》，夏凡哥一定听过吧？
这个好久好久的一个故事，
在教会界很盛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嗯，好像最开始还是从教会里面发出来的讯息。
1995年的时候，夏凡哥是基督徒了吗？
对，没错。
你就是被这一波预言冲击的那一群人。
其实我倒比较没有被冲击，那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很好奇，怎么会突然发出这个讯息，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比较不谈，但是从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然后那时候看到真的身边有一些人就开始移民。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移民的地区叫贝里斯，教会的好像是熟悉这个移民法的，帮忙办理很多的移民到那里去。
话说贝里斯在哪里啊？
它是太平洋群岛里面的一个小岛，比较容易很快的取得国籍，而且可以迁移过去呢。
我大学的时候团契里有一个从贝里斯来台湾读大学的女生，
是
大家都很好奇，哇，是侨生耶。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哦，有1995闰八月这件事情。
是，
其实那本书是在1994年的时候出版的，他绘声绘影的描述说，台湾到了1995年农历闰八月的那一个月里面，就会被大屠杀，被血洗，被摧毁，哇，好可怕的事情，相当于世界末日，
对对对
的概念。而在教会里面也传得沸沸扬扬，不只是说真的有这件事情，还说基督徒应该要变卖家产逃去贝里斯。
对，
我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贝里斯。我有问那个学妹，她说她也不知道，因为很小就被带去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小，对，没错。
身为基督徒好了，你怎么看当年这么轰动全台的预言呢？
那个消息出来，教会里面很多回应，但是不是这么的都跑掉了，很多是观望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说，那我们做点准备好了。更深的思考是，如果真的面对这样状况，教会应该做些什么事？如果发生绝望困难，我们站在什么角色？上帝叫我们逃吗？没有叫我们在那里应该怎么样成为他的见证吗？
基督信仰不是都教人应该要祷告，遵循上帝所带领的平安的方向吗？
是。
那你觉得逃难、逃亡跟信靠上帝有没有冲突啊？
其实并没有冲突，因为上帝也在很多信仰危难的阶段里面引导一些信徒逃到安全的地方，也是有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在当中领受，还要留下来成为见证，面对这些压迫的也有。依据的不是因为害怕所以就全部逃走，因为我们要保命所以我们都离开，而是回到一件事，上帝已经公布了这个事情，接下来你应该在这当中做什么角色，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开箱过一个书念城的贵妇，她的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因为有以利沙先知的帮助。
是，
当时候以利沙跟他预言说这地会有大饥荒了，你们要逃到国外去避难。几年之后他们又回来，
对，
当回来的时候发现，诶，我家怎么被别人占据了呢？那我只好去跟王申诉，我要拿回我们家的老宅。这个时候来到王面前，他们就刚好诉说了一桩我的儿子怎么样死了又活了，
是，
那就是一个见证。我想上帝原本起初叫他们出国避难，也不仅只是为了你们三个要活下来而已。
是，没有错。看早期的教会的历史，有很多殉道者的前半生到处逃啊，某些时刻里面他又挺身而出去面对斗兽圈里面的野兽，他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上帝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就不可能去背叛他。就是我们不只是看到哦有危险，而是问上帝让我在这个危险当中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怎么样依据他的心意可以成为当时的见证或是后来的见证。
这阵子在开箱的耶利米先知，他就是一个活下来但是活得很不好的人，
很辛苦，
因为他的处境实在是好辛苦啊。
对，
但他还是很坚毅的活下来的，他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我要保命，我要活下来，他的目标是为了我要听从上帝的话，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无论生死。
在信仰里面看到我们真正该怕的是什么，不只是看到环境的问题或者人的一时的压力，最大的害怕是来到上帝面前这件事情。
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继续开箱犹大国灭亡前后发生的事情。当时候就是一个好多预言真的假的甚嚣尘上的时代， 大量的先知预言真真假假掺在一起，
是、
但不幸的是跟今天一样，跟1995闰八月一样假预言虏获了大批粉丝，而真先知却人人喊打。今天要开箱的是列王记下25章耶利米书43-45章。犹大国末年，巴比伦三次掳走了犹大人。第一次是在约雅敬王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约雅敬投降求和，当时犹大国的贵族子弟，也就是上流社会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重点是要够年轻哦，都被掳去了巴比伦。约雅敬王他自己第11年的时候也被掳去了巴比伦，但他是被锁链拖着走，所以人还没有抵达巴比伦就死在半路了，被抛尸荒野。犹大人第二次被掳去巴比伦是发生在约雅敬王上任后的第三个月。我们知道约雅敬王就只有做王三个月，因为他不乖乖臣服于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大军压境来教训他。但幸好约雅敬很快就开城投降了，
是
很有诚意的率领他们全家人所有的王室贵族出来投降。所以他们都活下来了。巴比伦没有虐待他，没有处死他，而是把这一大群人，王室啊，军兵啊，技术工匠啊，
优良的人才，
夯不浪当的10,000人统统掳去巴比伦。
是
第三次犹大人被掳，就是发生在最后一任西底家王第11年的时候，也就是犹大国灭亡的时候。那一次是最惨烈的一次，因为那一天有大量的领袖官长被就地处决，剩下的犹大人呢，老弱病残穷通通留在原地。
对，
所以其实被掳走的人真的不多。
对，主要就是把最后的圣殿这边的一些财物啊，或者一些祭祀用的物资啊带走了，断绝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崇拜啊，或者是借着宗教的名义把大家招聚的一个方式。
据说这三次被掳走的犹大人加起来几万人而已。
是，几万人已经是所谓精英分子，有发展能力的，或者有继承啊，或者是影响百姓能力的都被带走了，反而留下就是过去那些被耶利米说贵族啊，你们轻看穷人啊，那些老者啊，那些都不被照顾啊，没有土地的，没有财产的，变成现在是所有的地方随便他们去耕作栽植。反过来也是在讽刺在过去你们拥有的财富却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
上帝看公平正义远比国家的经济有没有发达，国家有没有富强更重要。犹大国灭亡之后变成了巴比伦的犹大省，巴比伦挑中了一个叫做基大利的犹大人来做犹大省长。你觉得巴比伦会挑中基大利，有没有可能因为基大利的爸爸曾经救过耶利米先知呢？因为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巴比伦还特地去把耶利米救出来，他们对耶利米是很有好感的。
可能也有相关的事情，觉得他会懂得听话，因为他已经相信耶利米所说的，至少他们承认这些人至少不敢违抗他们上帝的命令。
耶利米的听众应该都会是乖乖的子民，
是对他来讲选择这样的人是比较安全的。
不幸的是，前王室成员以实玛利发动了一场政变，刺杀基大利，而基大利身边的犹大人最后全部都逃往埃及。耶利米先知和他的助手巴路原本没有要离开犹大的，却被他们的同胞约哈难军官强行押去埃及。他的处境其实我觉得跟那三批被掳走的犹大人也蛮像的，只是他不是被敌军掳走，他是变成了同胞的俘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耶利米先知的余生似乎都在埃及度过，一个他早就呼吁同胞不要去的地方。
是，
我在想其实这个时候的耶利米不可能老到走不动，但他直到过世都待在埃及，跟这些不听话的同胞待在一起，显然他是自愿的。为什么他要一直待在埃及啊？
其实到这个时间耶利米是不是还有这么好的体力不敢讲，他已经也有一点年纪了，可能是在当中他也特别把他对于这一群到了埃及地区的百姓的后果啊，还有下场啊，请巴路把他记下来，对巴路有发预言，提到说巴路你会留在这里，然后保存好我所交给你的信，到时候让他们来看看到底他们的神是谁，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他们来见证这个事情。没有过多久巴比伦就打下来了，攻到埃及， 真正去对付的或者是清理的反而是埃及这边的反抗分子，击杀了最多，继续留在犹大地这些少数的贫穷的人，他根本连动都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犹大早就没有反动势力了，
是没错，
待在犹大甚至是你搬去巴比伦都比待在埃及安全的多，
对，因为你等于把这边当做你们的可能反攻的基地，或者是说重新建立一个对抗巴比伦的势力，那才是他最要担心的。耶利米来陪伴这群百姓就留下来，
耶利米明明知道结局会是这样，他却选择了一个最凶险的地方生活，我觉得这就跟他在犹大国末年仍然选择待在国内是一样的，
他可能也是在当中把自己当成像一个肉盾吧，真的如果被打下来了或者有欺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站出来，当然这是我自己去联想的，至少以一个先知的心肠是想留在这里，至少他能够把上帝的话继续的传递给愿意听的人，
他能够得到巴比伦的敬重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真的不仅仅只是因为他讲的预言刚刚好对巴比伦有利而已，
是
他真的是以行动来展现他对上帝的忠心，
对巴比伦来讲那个时代对有神在背后的人他们是敬重的，他们也看得出来真是耶利米背后有上帝在说话，所以他们在跟他谈的时候比较小心，也很尊重他的上帝。
耶利米被同胞掳去埃及之后，他讲的第一个预言是他演了一出行动剧，把好几块大石头搬到了埃及法老王的王宫前广场，
是
告诉大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要让巴比伦王把宝座安在这些石头上，也就是巴比伦的权柄会凌驾埃及王室的权柄，
这个地方
会变成全埃及的君王，
嗯，
而你们这些想逃避巴比伦的犹大人呢，最终还是会被巴比伦统治，而且中间还会经历许多的战乱磨难，
嗯，
这番演讲搭配这个行动剧啊还有实物表演啊
是
一定很生动，
嗯，
但结果是没有人因此动身离开埃及耶。耶利米转达了上帝对这群埃及犹大人的责备，说即使已经有数不清的先知警告你们不要做惹上帝愤怒的事，就是拜各路神明偶像，你们也亲眼看见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圣殿跟各个城镇是如何被摧毁殆尽，但你们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向天后烧香，向各路神明献祭，就连战乱流离，
嗯，
买不起神像，我猜了，我猜可能是因为买不起神像啊。你们竟然还揉面，把面饼做成天后像的样子，
是
烤好之后就对着这坨面饼来献祭许愿，
嗯，
好有创意啊，真是奴性坚强啊，
嗯。因为他们的回应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停止向神明烧香，特别讲那个天后，所以我们才遭到这么大的灾难。你说这个创意也是，他们其实也是过去他们在献这些祭的时候有用类似的饼做这样的献祭，所以就把像画在那个饼上，用各样贡品去献上，看得出来悖逆到一个程度，谁能够回应我要的，谁才是我的神。
逃难了，没有石头可以雕刻，嗯，没有木材可以雕刻，嗯，那么就把我们手中每天有的面粉揉成我们所崇拜的神明的样子吧，而且还拿来对着他拜。这里提到的天后像，我们以前有说过迦南一个很流行的传统信仰，嗯，一对夫妻神巴利和亚瑟拉，嗯，这里的天后指的是亚瑟拉女神吗？
不太可能是亚瑟拉，可能融合希腊的神明雅典娜比较熟悉的名称。
为什么国破家亡之际要拜天后啊，嗯，我说的是女神感觉比较柔弱啊，嗯嗯，为什么不是这种时候我们来拜一个英雄战士神？
对他们讲可能丰饶啊还有平安也有关系。我刚刚讲雅典娜没有百分之百的根据，我到目前大概只能知道一些猜测，跟战争的保护也有关系，所以他认为在这里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外面的侵扰，过去他们可能在这当中获得了一些好处，觉得啊，这样神明才是照顾我们的神，其他的假先知或者是其他假借这个神的先知也在对他们说话。
很难得可以在圣经上看到一个神明的名字是我们现在人仍然非常熟悉的，
是
拜天后。我觉得好像这也是对一种人家说什么母性大地的崇拜啊，拜女神就好像是我去投靠母亲的怀抱里，我不晓得啦，这是一种我猜想的。
对，毕竟我们不在那个时代里面，但是有一些考古的资料，它确实跟很多的生产融合的关系也产生一些保护，所以它能够在大地上或者是有强力的结界吧，那种概念保护他们所处的地方，甚至可以在战争上面有一定的优势，这都是他们可能采取的一个对象。
耶利米骂埃及犹大人拜天后的行为，
是
犹大男人女人还有早就灭国早就搬迁到埃及居住的以色列人，他们通通都听见了。
嗯哼，
但这群人口径一致的回答说，我们绝不听从你的话，我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献上交酒祭，就像还在故乡时一样，那时我们丰衣足食无灾无病，自从我们停止祭拜天后什么灾祸都来了，你看我们同胞不是饿死就是战死，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祭拜天后。这是死亡逻辑吧。
可能当他们开始听了耶利米话不去拜那个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巴比伦继续攻击的事件，虽然没有被打击了，可是他失去了原来的丰富的生活。当我失去了这些丰饶的时候，那就表示我的神不灵了，或者我的神就没有真的照顾我，所以我要去找是会照顾我让我能够享受这些丰饶，而不是去找一个真正创始成功一个创造一切的上帝。我们会不会自己也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哦，上帝会给我很多丰富的生活，而不是因为他是上帝，不管如何我应该是跟从他，应该是相信他。
我们以前常常说犹大人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有奶便是娘，所以他们现在崇拜天后根本就是在找个奶娘吧。谁可以为我喝奶，
他比较能够操控的。我们要找的神是我要听上帝的，而不是要上帝听我的。在他们不敬拜天后的，他们其实对上帝的圣殿的奉献跟供应祭拜其实是相对加倍，他们认为我用更多的方式去买得上帝的平安，这种概念还是存在的，所以才会说当他这些一变并没有改善我的生活啊，并没有让我们过得更好，犹大国变得很强壮啊，没有，反而还是被攻击，甚至我们要去投降，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可是上帝其实都给了出路，只是对他们讲我的出路是要继续在这里，然后保有这一切，甚至更加的丰富的财物，却没有回到说我应该是按着神的心运用我的财富去帮助需要的人，或者是平安的日子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保守，虽然在这么多的攻击跟审判之下。
我要说回刚刚的比喻，他们的神明不是奶娘，而是奶牛。他们根本就是在拜奶牛啊。哦，你的奶变少了，那我赶快喂你吃更多更美好的贡品，你就产更多的奶给我们吧。
是因为这样的话的信仰其实比较容易啦。
因为犹大人坚决继续拜天后，
是
上帝说大多数寄居在埃及的犹大人跟以色列人都会死于战争或疾病，最后只会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活着见证完这一切之后还回到故乡，到那个时候他们要将流亡埃及的悲惨生活告诉同胞，
是
成为一个活见证，
没错，
不听上帝话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上帝真的没有在惩罚埃及犹大人，只是让他们自生自灭，我都已经讲这么清楚了，这里不安全哦，你们还要继续住在这里，那你们最后就会人丁担保，你们就死于危险的事情吧。
对，罪恶就有一些叫自然的后果，就是你走错了路就会承受迷路的后果，接下来要面对危险的后果。
他们还是只想要那头奶牛，
赶快的活着健康丰富，这样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在巴比伦那一边呢，数以万计的犹大人被掳到那里生活，他们的信仰状况好像比埃及犹大人好一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先知还有带领宗教教育的立位人，而埃及犹大人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这一类的角色？
其实在更早期流亡到埃及的犹大群体是还蛮多的，他们其实当中还是保有一些信仰的成分，也是做得还不错，但是被掳去到巴比伦的更优秀的人，信仰上装备更完整的，加上巴比伦他的分散族群的方式，他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拆得零零散散，他容许你们在不同的省份里面有你们自己的聚落
社区，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才形成了为未来的犹太信仰保留了根。其实真正犹太教成型这样的，我们讲今天的会堂啊，宗教教育更详细的去做，是在分散之后，没有国家之后，反而借着这个社群更紧密，开始成立会堂，几个家族就一起透过他们邀请的拉比，或者我们讲所谓当时的立位人文士们，开始教他们的子弟学他们的语文，并且学习律法，把很多文化透过这样的机会保留下来，然后他们也正式的很认真的面对一件事，我们只有一个神。直到这个时候被流散了之后，在整个实际的压力当中，他才知道我们就是因为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神当中只有他是神， 我们只有一位神，从这时候开始整个坚定下来。
的确，因为巴比伦掳走的犹大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是，
他们才会有比较完整的教育观、教育的念头，
是，
而且能够去打造出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
嗯，而且把耶利米提到那个他们将要回归的这件事情，深深的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真的为此而预备。后来当他们真的要走回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一呼百诺，预备好的人就是预备好了，就出发了。
但反观埃及犹大人，我觉得他们原本的品质也不差呀，可能头脑没有比得上巴比伦犹大人好了，但他们原本是跟随基大利省长的，基大利是个近前人，怎么反而跟随他的好像不只是头脑简单而已，还变成了一群坚决不听上帝话的人。
确实埃及实在是一个宝地，很多逃难都是去那边，埃及也都接收这些人，当然来去做的工作没有那么好，但很多远方的战士打不到这里来，以他们当时很多的武力呀，或者我们讲交通的能力，事实上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打击到这边来。那埃及也有一定的武力，所以你打到那边大概也没有力气了，然后也不熟悉他们当地的状况，所以其实很容易在战争上去失利或者打不进去。他们也没有想到巴比伦居然打得进来，虽然打了几次法老有败，但是就是败了就退回去嘛，就不要再到中东这个区域来，就没事了。所以其实他们也认为应该巴比伦也不会冒险真的把这个手伸到这边来，这件事情是他们心里面所想，怎么评估都觉得怎么可能巴比伦会打过来，这件事情在他们心里面生了根，所以才会觉得耶利米你是在骗我们，准备骗我们回去受死。
移民去埃及就是一个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就是耶利米很久以前在犹大国还没灭亡的时候就警告大家的，你们不要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保障，你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策略，你有好多的退路可以选择，但是这些都会变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
他其实也在隐喻，就是他们在拜神明也是这种形态，这个神我有，但是我要再准备几个我可以备用的神明的概念，我就准备好自己去造，自己去预备起来，所以反而忘记了单纯对上帝的那个忠诚。
再回头聊台湾基督徒曾经有一个时期疯狂移民去贝里斯，你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吗？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跟那个预言本身很有关系，因为在那个预言的当中我听到的片段是提到说这个灾难要来，所以上帝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你们应该这时候移民到贝里斯去。
这是用口头说的还是有写在书里？
我不确定书里面有没有写，但是我知道在教会里面的传递是有一位所谓的先知这样子去传达，就是、
好想知道这是谁哦，该不会又是一个从遥远西方国家来的什么美籍华人之类的吧？
这其实我已经忘记那到底是谁开始传，但是传到最后一片很多人就呼应回应这件事情，所以我每次都问说好啊，那如果这件事情会发生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就变成移民公司不断把人家送出去吗？还是我们应该留在这里一起来面对，或者是准备成为一个接下来要接收许多困难者的地方呢？我们有没有这件事情在思考？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教会更深要去培育的一个想法，而不只是说哦，我们有灾难来了大家就赶快跑，然后留下其他人让他们去给灾难灭掉，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回头来问这件事情。时间过去你才回头看说这个预言是假的。同样对他们当时来讲，耶利米好几次听说你们回去看嘛，是不是我讲的就实现了，那我的神说话是真的还是他的神说话是真的？我觉得在这点上耶利米用这样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也需要自己去分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如果没有很清楚，我们就会随风摇摆。
我也好想了解那些真的移民到贝里斯的人，他们后来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好好奇哦，但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会是一个宝贵的学习吧。就像你说的，等到时间真的到了，又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想对那些已经变卖家产已经全家移民的基督徒来说，更能够重新思考我的信仰，我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要怎么样重新建立依循上帝平安的带领。
其实上帝都给了很多机会，所以才会一次两次的预言，我们自己教会也在学习好好知道分辨像这种突然发出的预言我怎么去区分，甚至更能够理解说我应该就什么东西来理解上帝预言到底对我们的提醒跟教导是什么，这一定有很重要的用意在，不是把它都否定掉，但是也不要随便都拿来赶紧去做一些其实有点非理性的动作。
最后来聊聊那些住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蛮不错的耶，可以盖房子，可以结婚，可以做生意， 自由度、经济水平都比埃及犹大人稳定很多。
嗯，
我们之前有说过，耶利米特别写信给住在巴比伦的同胞说，你们要好好生活，等上帝的审判满了70年就可以回故乡了。
是，
讲到这个70年，夏凡哥，你有想过为什么是70年吗？不是7年，也不是700年。
7年两稍微太短了一点，70年是比较足够的一个长时间。那七这个字本来在犹太人他们的习惯里面就是一个概述，就是说一个很完整，不要想它是太短，它是很长的而且很完整的一段时间，历经几个世代的时间，所以用70年来表达。那当然也有一些计算的方法说，你看刚好70年，就是从他们第一次被掳一直到他们第一次回归来算，刚好70年，反正有很多这种算法，但是不会低于50年的时间。一方面也符合耶利米的预言，一方面也让以色列人不要一下子就想我应该马上就回来，因为其实在他们当中有一批传言说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我们隔年就要回去了，所以他们就不敢做落地的生活。耶利米讲到的70年足够你好好的扎根，安心的过日子，不要一直想回去的事情，把这边的生活过好，然后好好的准备，时间到他们就会知道。
如果上帝是对华裔民族说你们要过完审判的这一段时期，
是
我觉得应该会是88年，因为我们华人对于88、888呀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有一种概述的概念。
我觉得上帝也很会使用民族性听得懂的语言，
对，所以其
实来说话
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在圣经喜欢用什么40啊、70啊、12啊，就或者是7的倍数啊等等，他们也他的文化习惯用出来的字，让他们当时的人一听就可以懂。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份正式全职的工作做了1年多一点，就忽然间被解雇了。我觉得一方面我太年轻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去
应对这个事情，
申诉这个不公平的状态。
突然的解职，
的确又没有白纸黑字的保障，所以呢，我也就只能够被解雇。
是
那一阵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 shock、很慌张、很懵，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有点怀疑自己的感觉。
呀，上帝，你怎么可以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呢？我才刚开始要照顾自己耶，我一个人在异乡生活耶，
是
我
北漂的小孩，
而且我有房租要付耶，我有我的生活费耶，而且接下来我所投的履历，竟然都没有回音。
是
日期一天一天过去，我就越来越紧张，
荷包也越来越少了。
直到最后，终于有一个工作回应我了，我就觉得得救了，我可以去了，
浮上岸了。
到职的那一天，我才忽然间想起，哦，距离我忽然间被通知解雇的那一天，
是
算起来刚刚好是7个月整呢。
嗯嗯嗯嗯。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7个月没工作好可怕哟，
很慌的。
但是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忽然间意识到，哇，整整7个月，一天不多也不少。
对，
那一天是8月8号、
嗯、
在台湾是父亲节、
嗯、
哇，这是我的天父爸爸给我的工作耶。
谢谢。对，我觉得这很不错。
我在8月8号间隔了7个月整之后进入了下一份工作，这绝对是上帝要我做的工作。
我觉得上帝也知道我们心在软弱，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记号，当然他不能画在每个人身上，但我觉得都在提醒我们上帝的信实。我觉得我们也在学习，在困难的时候越发绝望的时候，反而是更深的依靠他。
重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再来一次了。
对，
但是我很感谢，
毕竟还是很紧张。
上帝可以在我有安全感的时候，没安全感的时候，他其实一直都在带领我。
我相信，就算你下次要再碰到类似的状况，你有更好的应对方法。
去吵架。
对，该争取的还是可以去争取的。
下回我们要来开箱，在犹大国亡国了26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好消息。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